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唯识三十颂。今天呢还是继续讲这个善的心说，心理的特质啊，心理生活心理世界里的所表现出来的啊，它的功能我们称它啊叫做这个心说，它所拥有的种种的功能，你包括你生气也是一种功能，它是烦恼法。包括你啊努力的使自己精进长进，学习新的东西，它也是一种功能。我们称它叫做善心所。那么我们的心所当然，但是这个包含的是很广的啊。我们一开始谈到片心，是不是？那么这个谈到别境，下面谈到善的心所。那么每一次谈，我都是跟各位讲佛法的究竟义，它是特别要告诉我们因缘所生法的问题。所有的善法也是因缘所生法啊，所有你的心理世界里头啊所想的所遭遇到的，其实都是因缘所生法，它不是究竟的东西。乃至于你心里面有一个你自己的我啊，你的我相，你的自我观念，也都是因缘所生法。其实我们就在因缘所生法当中，我们在那个地方啊，就是轮转啊，不退。其实我们就像在一个游戏台上面，一直根据那个游戏台，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从那个地方可以真正解脱出来。究竟法的部分呢，是要你最后看清这个轮转的意识世界里头所有的这些得得失失、是是非非、来来去去的东西，它只带来的结果只是一件事情，是很辛苦的。当然这里面特别是人这一道，有苦也有乐，你不觉得你活得又很快乐，有高兴有欢喜的时候吗？但是也有你觉得心里面很难过啊，很郁卒的时候，就不准的时准。但是他告诉你，你要在这个地方看清楚它，你自然而然就不会被这些苦把你绑架了，你当然也就不会被这些很欢喜的东西把你绑架了。欢喜的东西会绑架人的，是不是？越是低沉的欢喜的东西越会绑架人，那就是我们身体上的享乐。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都会绑架人，谁不喜欢看好看的东西？看了以后就以后常常想要看。谁不喜欢看刺激的东西？看了以后就看刺激成性，眼耳鼻舌身意都一样，就执着了。执着了以后呢，就会贪，就不够，不够呢就去造业，造业就带来了很多的苦难，带来了很多的生活上的一些困境，就从这里出现了的。那佛法它告诉我，这些东西的后头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本具有佛性的，可是这个佛性的上头，因为他所看的就可以去引现所有的事，所以我们就活在事里头，我们就忘了我们有一个本性，这个佛性的部分。所以佛法是要我们到最后必须见性才可以的。当我们从种种的事里头解脱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不被这些事的东西把我们捆住的时候，我们就会从会把整个的这个生活世界的东西看出，你既能够可以拿得起也可以放得下，你既可以演这出戏，但是你也知道它只是人生如戏，你会知道好好的演这出戏，但是呢你不会，你在演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弄清楚自己是一个演员，那么你自然就会在这个人间活得比较洒脱了，不止比较洒脱，所以你从这个地方才知道说极乐世界在哪里，你要修净土这一门就成功了。你在这个时候你也就知道说见性这一门在哪里，你就比较容易修禅修空门，是这样子的。我们能够了解这个原委，那你就更能够了解啊、哦、 在中观里头所谈的这一段话，其实在佛教里头啊，这个佛家静坐方法论，唐朝隋唐的时代啊，这个所留下来的这本典籍啊，一开始就提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其实这几句话你看起来很简单，我老实跟你讲，我读经读得越久，我修行的时间越久，我越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已经把佛教的最精华都讲到了。你只要诸恶莫作，你只要多做一点好善事，让你的心啊从善心所里头去扩通啊，自尽其意，意思是你不要执着，你不要被他绑架啊，水过无痕，你要这样子。所以这个风来疏竹啊，风过而竹不留声，雁过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你能了解那个自尽其意啊，是诸佛教，它就是佛给我们的真正教化。好像如果不好好的听几部经哈，你对这几句简单的话还不晓得它叫什么，你时间越久，你磨练的越多，你就知道哦，原来它的一个基本基础就这么简单，你就好好这么生活，就这么念佛就够了。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要维持善也维持的不很久，我们要聚恶也不是我们能够好很有把握能够把恶邪恶抗拒的很好，因为那是魔波旋呢、啊、常常要出现的地方。自尽其意也是很不容易啊，你能那么洒脱吗？无论是婚姻问题、子女问题、事业问题、健康问题，遭遇到种种哈、啊、这个也受到委屈的问题，这些东西你看看嘛，你如果想着说啊，我能自尽其意的话，他也就拿你没什么办法。你觉得你来人间就是要面对这个问题，我能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在这人间有所成就，你这个学佛就成功。无论你碰到啊多么困难的事情啊，有的人是给着拍案，有的人是传着麻烦来报，有的人是生着好囝，啊好囝是足够开钱的。啊，有的是生着歹囝，歹囝吼是逐日哦是照顾好你生气的。但是你再想想看，啥是好囝，啥是歹囝，实在是很难分清楚啊。好歹是我们内心里头对好歹执着了以后，我们才会骂他，我们才会越来越生气，把他赶出门呐、啊。我们才会弄到最后彼此之间、啊、看到的时候彼此恶脸相向，是这样。所以你看着吧，这个人不好相处，那就是你所碰到的，你所碰到的这件事情就是你来人间必须要学习的这个课题，你没有，你不可能逃避这个问题，今生今世没有办法克服这个问题的话，下一次再来，因为你要重修啊，你没有考几格啊，所以那你要怎么修？你要看清楚，有的你可以用耐性慢慢把它改变，有的你没有办法改变的，那你只好包容，你学会包容，你学会吞论，只能这么办了、啊。哎，你能包容得来，内心里面也安定的下来了，这个东西它不会再来考验你了。你下一辈子如果还来当人的话，没有这个毛病的，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就不会有那个业，就不会有那个业。所以你放在任何一个你心里头，你觉得哎很不如意的事情，你要很清楚的用智慧去关照它。解决问题不见得一定要把那个问题拿掉，你所面对的问题，你不可能把那个问题拿掉，对不对？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我能改变它。哦，既然不能改变他，我就要改变自己，我可以包容。其实 这种事情你能如此，一个是用智慧来解决，你想办法用智慧慢慢的去改变它，改变那个现状，教育就是要这么做。可是你家教育有的小孩子他就是书读不来，你要包容他书读不来，但你要看出他的优点，在优点上多多给他发展，这就是同时要用空，同时要用有，是这样子的道理的东西。生命的道理就是这样子而已啦。我们今天我们继续要谈的是谈这个善的心所，而善的心所呢，就是包括信、忏、愧、无贪、无嗔、无痴啊，精进啊，清安、不放逸，那么行舍和不害，一共11个。我们上个星期讲到了无痴这个地方，接着我们谈了一点清安这个问题。其实清安这个部分是一个善法，你内心里头你越清安，你的就当然也就越健康，健康的东西当然是善良的。越是清安，你内心里头越是不会起火气，你就比较不容易跟别人冲突。你越能清安一点，什么事情呢，你就可以看得不会那么严重。我们都是自己紧张以后看周边的事情就会很严重。我常常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蛮多做父母亲的人看自己的子女都看得太严重了，所以晚上都会睡不着觉。你们做父母亲的人是不是这样呢？我也跟你讲，我也会患这个毛病了。所以都要互相提醒，所以家里的人要互相提醒，师母也会提醒我，我也会提醒他，看开啊，东西你要看清楚一点，没那么坏，其实蛮好的就好了。蛮好的时候，你跟他的态度，他就接收到你对他的关心跟爱。如果你一直看着认为他不好，你的表情，你心里所想的，他都知道，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清安很重要。清安的人比较不会被激怒，清安的人不会感觉到整天担子很重。清安的人，他的情绪的感受会比较好，会比较喜乐一点。清安的人就不会觉得那么样子的五浊恶事那么浊啊！清安就是劫浊、命浊、众生浊、烦恼浊龙底下，浊就从那里来的。所以清安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远离种种的粗重烦恼所知这种东西就慢慢要远离。你轻松并不表示你就不关心啊！你对你本来可能要骂一个要讲一个小孩子的，可是你轻松一点讲话就不一样。孩子啊，你看你我看你在想什么事儿啊？这个没有讲什么，这个父母亲只是提到孩子，你在想什么事儿啊？你们要讲什么？但是你保持了一个比较轻松的态度。你在想什么事儿啊？笑嘻嘻的，小孩子这样。我在想正要发一笔大财呢。对，为什么？他想打工啊？打的那个工呢，是好像要去帮人家卖什么东西啊，可以抽多少佣金呢？我看你是不是想做白日梦啊？明天在家里先做一个给我听听看好不好啊？你觉得是一种轻松的口吻，他也会轻松的口吻跟你谈话。可是你如果说我看你是做白日梦好了我告诉你，那小孩子的脸马上变了。为什么？你何不稍微轻松一点呢？起来来谈来看这件事情呢？所以轻松这件事情是需要的，心理上轻松，讲话会轻松，就会有比较多的回旋的余地。身体比较轻松，心理比较轻松，身体不紧张，不绑得紧紧的，心理会比较轻松。所以我给各位讲，就是说清安这件事情，我这个今天呢要给各位来讲身心连带关系的问题。我们这个佛法告诉我们，你晚上的时候，你注意要睡觉之前，你要注意 你要做吉祥卧。什么叫吉祥卧呢？那就是说你是侧着卧，你不侧着卧可以，你仰躺着卧，老师郑老师也不反对，但是你不能把那两只腿伸得直直的，像一个死尸一样，这样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把它绷得紧紧直直的，肌肉就紧紧的。你要修刮卡功，你知道吗？就是让你的，你如果躺着这样子的话，你让你的这个膝盖再稍微拱起来，最好你可以拿一个东西哈，稍微把它垫一下哈，一个小枕头把它垫一下，不要是那么直的哈，这样你会觉得比较轻松。但如果你侧睡的时候呢，佛的标准吉祥卧是你侧睡的时候睡右边，但是手是放在这里的，你看那个佛像很美，你去坐坐看好了。我告诉你，这种夏天你把手放在这个地方热得不得了啊，是不是？放久了你也会很麻，对不对？我告诉你，你也可以变通一点方法，你把这个手拿移在你的前面，不要你用枕头把你的手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了。如果你放在这个地方，很自然的放在这个地方，侧着睡，身体有一点点曲度，啊，有点弯起来，所以叫做卧牛弓，像一个弓箭一样。其实它不像是弓，它脚，它那个膝盖那个地方，还是弯起来的，啊，那只是比喻说卧牛弓了，但其实它是弯曲的。但是你不要把它缩成一个半圆，那就太厉害了，是不是？啊，你看，那就是有点像一个弓的这个曲度这样而已，是不是？你这样子会放松它。你看，一个人身体如果比较能够松弛的时候，心里就会比较轻松。心里比较轻松的时候，身体比较啊，心里轻松的时候，身体会轻松。身体轻松的时候，心里会轻松，我们称它叫做身心的一种连带关系。这样子的一种身心一体的啊，是我们机体本身啊，天然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很害怕的时候，不是只有你的心在害怕，是你的身体本身也在害怕。你觉得身体很虚的时候，你的心也会突然间觉得很没有信心，它是连带关系的。啊，所以身心是合一的。那你要修你的心，就可以使你的身好一点；你也要修你的身，让你的心好一点。这两个同时都要做，所以修身修心两个都要做。那我们讲清安这件事情是这么说：你要注意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啊，每一块你的组织，其实它都是一条一条的纤维。肌肉一条一条的纤维所构成的，你看，你可以很清楚的可以了解到的是，那个你如果看到那个肉松啊，你就可以看得到那里头的纤维是一条一条的。所以你看你的大腿、小腿的肿肉是大条的，一块一块的肌肉，你可以从那个生理学的书里头就看得出来。你在紧张的时候，那一条一条肌肉的纤维就绷紧，很像什么呢？很像那个这个女生的头发，不是一条一条的哈，比较留长头发的头发，它是一丝一丝的，这一丝一丝你把它竖成一束，那它就叫做紧张，拉得紧紧再紧张。那拉得紧紧的时候，一条一条的那个头发的这个发丝的纤维的中间的空隙呢就很小。如果你把它放得蓬蓬松松的，中间的空隙呢，空间呢就很大，是不是这样？你看那个头发蓬蓬松松的时候，如果你把那个头发把它捏成缩成一条线的时候，或者你把它转一转，就变成像一条绳子一样，对不对？那你看看一条一条头发之间的空隙变成一条绳子的时候就没有了。那你可以知道，当你紧张的时候，它就像那个样子。那个样子的时候呢，你那个血管要流过去，你的微血管的分布都受到挤压， 你在挤压的时候，它就刺激了你身体上化学的变化，它就要心脏就要用更大的力量把血液把所需要的东西带到你的每一个身体的组织乃至到你的末梢去才可以。所以焦虑紧张的时候，同时也是心脏负荷比较大的时候。它不止如此，你身上的东西呢，那些新陈应该新陈代谢的那些废物，你带了你的养料跟氧气到了你的组织里头去，可是你消耗过的废物呢却很不容易被带出来，因为所交通阻塞啊，跟台北市一样啊，所以消了病就不能会带出来排掉。所以你想想看，你晚上的时候绷得很紧很紧，这个肌肉就绷得很紧，你它肌肉没有休息，当然你就睡了没有办法睡得很好。还有绷得紧紧，无意中绷得紧紧睡觉的人，那他呢晚上的时候也没有完全休息。还有淤积在身上里头的那些废气呢，也不能够很自然的带到了应该带到肺里头，带到血液里头，到肾脏里头，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污水处理厂啊，就把它处理，第二天把它排掉，它排不出来，它也没有办法让到了我们肺的部分，呼吸的时候有一部分的东西哈、也排掉，我们的毛孔也会排掉，它不容易带出来。所以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全身都酸痛。为什么酸痛？酸痛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绷得很紧的，它本身疲劳；第二个是很多东西带不出来。那好了，有很多的人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并没有放松心情，所以肌肉是绷得紧紧的。他的肌肉是不自觉的绷得紧紧的去睡觉，因为要睡觉的时候还想了很多很生气的事情，还想了很多你自己觉得很不心甘情愿的事情，所以就这样，最后不得已就睡着了。那睡着了以后，第二天起来呢，那个时候很多事情压在那个地方不舒服啊，就比较容易做噩梦。那第二天呢，睡眠不好，精神也不好，然后觉得家庭压点啊，精神败哈、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很多的说法说什么脑神经衰弱，我告诉你，脑神经还可以让你这样衰弱吗？不是，你要注意，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啊。你要放松，那放松的你能放松的时候，那好好的休息，你肌肉放松了，心情也放松，第二天起来你自然就会做到比较充分的休息。可是有个问题是，你如果一直想要放松，它光是想要放松本身就变成紧张，你懂这个意思吗？所以学放松技术的人呢他常常呢为了使自己放松变成紧张，那也就不对了。所以他必须怎么做呢？就是有一套技巧来帮助我们放松啊。怎么技巧来放松呢？那就是他告诉你，他说我们的肌肉在松弛的时候它是松开来的，你紧张的时候是绷得紧紧的，可是你可以用你的心意来暗示让它把它松开来。那怎么暗示呢？你一定曾经有爬过楼梯或爬山的经验。如果你爬楼梯一次爬四楼五楼，你走到五楼四楼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腿很酸？你如果爬山爬一段都没有休息，很陡的山啊，你会不会觉得你的肌肉很酸？那你那个时候准备背背起的时候，一直要爬不上去的时候，你突然间旁边有一块石头，有个阶梯，你把它坐下来，然后把脚伸开来，你会觉得你那个大腿的肌肉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很舒服的感觉，对不对？好，各位，你可以聊，你现在可以回想到那种舒服的感觉吧？可以吗？可以。你现在可以回想到说，哦，你走得很累很累的时候，你突然间有一块阶梯，有个石头坐下来，把脚这样伸开，不是伸得直直的，有点这样，哦，好舒服，那种舒服很难讲，你谁也说不出来，对不对？它是什么？那个时候你去摸摸你的肌肉是放松的，那个时候你去摸摸你那个 那一块原来的那个大的肌肉，你把它晃一晃哈、啊，它好像请那个气球装水一样啊，晃晃的，它不是绷得紧紧的，对不对？但是你在爬楼梯、爬山的时候，你摸摸你的肌肉，那就直接就完全贴地的，对不对？它松开来了，一个是绷得很紧的，松开来的时候，那你那个酸很快就会过去，为什么？我们的血液循环很快，很多东西它很快，一晃一挥舞一松，它就不会觉得那么压迫感，然后有一部分的东西很快它会被带走，所以爬山要边走边休息是有道理的。那么你可以现在可以回忆想到，还记得那个松弛的时候，你的腿的感觉，你的肌肉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只是腿，你的手如果提一个东西，你去百货公司提一个买东西买的提得很重，那上计程车把这东西丢下去的时候喘了一口气，啊，然后好重哦！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两只手突然间解放了那种感觉？也弄上去啊，就够了，把两只手放下啊，太舒服了！你那种感手里头的手背上的感觉，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啊？你现在记得？你的手背的松弛，你也记得你的腿的松弛，你可以不可以让这种感觉现在就让你感觉到你的肌肉，你的大腿现在就好像你刚刚坐下来那种松弛的感觉，你可以办得到吗？现在可以，那你现在可以不可以把那个感觉迁移到哪里呢？移到你的脚趾脚掌上面去，感觉到你的脚趾脚掌的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关节都感觉到像你我刚刚讲的那种松弛的感觉，你懂这个道理吗？办得到吗？会不会？会，就一讲你就懂，因为我讲得很清楚，我讲得很有技巧，所以你一定会懂啊！我再说明一次啊，因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啊。你爬山或者是负重啊，那么你把那个重拿下来，或爬山突然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你就会觉得那个肌肉呢很松弛，那种酥酥暖暖的那种感觉，哦，叫松垮黑的感觉。你现在还记得吗？记得吧，都记得，好，很高兴你记得，你也知道。你现在坐在这里，你自己可不可以去感觉，啊，去回忆一下，说好像你的大腿哈的肌肉现在就可以感觉到，哎。啊！突然间，你坐下来，爬山爬了啊，很难过啊，坐下来就很松弛的那个大腿的感觉，可以吗？可以，你的手也可以。然后你现在把这种很松、酥酥、暖暖又松松、酥酥、很舒服的感觉，把它迁移想象到你的脚趾、脚掌、脚踝那上面去，你办得到吗？你现在感觉到它那里好像也是那么酥酥、暖暖的，肌肉都松开来啊，觉得。松松的、酥酥的、啊、暖暖的那种感觉，可以吗？不止感觉，你要觉得你的血管甚至于微血管都开始比较松弛开来的感觉，可以吗？可以。那好了，这件事情我看很多人都在给我点头了，我很高兴啊。也许是我们这个讲堂来参加这里听讲的人智慧是最高的，所以很多人都懂了。我在别的地方哈、讲了好多次，最后才大家才懂。我现在讲两次，大概大家都差不多懂了哈、智慧是比较高，领悟力比较好啊。你现在呢啊，坐在你自己的椅子上啊，现在我们就要带着你坐一次，你跟着我坐一次，然后你以后你回去家里，你可以在家里躺着坐。也可以中午的时候坐在你自己的椅子上坐一次，那你就通通懂哈。有的人呢，因为你有靠背可以靠就好一点哈。啊，你没有靠背就坐那个圆凳子的，你就不能往后靠了，对不起了哈。啊，没有关系啊啊，可以有靠背的人你就靠，没有靠背的人哈，你就这样坐哈。你要把两只脚，这两只脚哈放很自然的放好，不要伸直哈。两只手哈很自然的啊。你要这样放也可以，要这样放也可以哈，放在你的啊手上，你觉得可以放松它，这样才可以。大家跟着我哈、一起做啊。 我现在哈、是在讲堂，要带你做一次肌肉松弛技术，也同时也是心理松弛技术。我现在把你带进去，让你松弛了以后，我等一下把你要把你开进哈、出来的时候，我会跟你讲说，现在郑老师要把你啊开进呢、我是倒数计数三次啊，三二一，我喊三，你就要想着你是在讲堂跟郑老师做身心松弛技术。我喊二，你就要想着啊，说哦，等想着你现在哈、准备郑老师喊一的时候，眼睛张开，懂吗？我喊二的时候你要准备，我喊一的时候你把眼睛张开，然后你要看看我的手指头哈、要看到我的手指头，懂吗？现在开始，你把它做好啊、不可以弯腰驼背哈、但是你呢要放松自己哈、放松自己啊，好，手放在你自己想要放松的地方哈、眼睛先看我的手指头，通通看清楚了没有？看看我的手指头，都看清楚了吗？啊，都看清楚，看到我的手指头都看清楚了啊、看清楚了。好，现在把眼睛眯成一线天，不要再看我了。再把眼睛往你的鼻梁方向下去，那你就再也不必再看我了。眼睛很自然的眯着，听着我，跟着我一起做。现在把手放在你自己认为比较轻松的地方，如果有椅背可以靠，你可以靠着。如果没有椅背的话，你就不要靠。现在刚刚已经给各位解释过那个松弛的感觉，你现在要把那个松弛的那种感觉把它迁移到你的脚趾，你现在要感觉到你的脚趾是松弛的，脚掌是松弛的，脚背也是松弛的。你感觉到它一种酥酥暖暖的感觉，好像你爬了山爬得很累的时候，突然间有个地方坐下来，那种酥酥暖暖的感觉就是现在就发生在你的脚趾上。脚趾上的肌肉一条条的纤维就松弛了，微血管也松，开始有弹性了，它松开来，血液循环比较好了。把你的脚掌放松，脚底的脚掌放松，把脚背放松，那酥酥暖暖的感觉，一条一条的肌肉纤维松开，把脚趾的关节也松开来，请继续保持。把脚踝放松，你的脚踝的关节松开来，继续把小腿放松，让你小腿的肌肉一条一条的纤维都松开来。把膝盖放松，酥酥软软的，把大腿的肌肉放松，现在把大腿的骨头、小腿跟脚掌的骨头关节都放松，现在连血管也放松，连经脉都放松它。把你的臀部放松，把你的髋骨也放松，把你的小腹放松，把你的腰部放松。注意现在你的整个的半身是放松，从脚趾到你的腰部、小腹都放松，你要感觉它是酥酥暖暖的，让你感觉你的小腹的肌肉是放松的， 酥酥暖暖的感觉，把你的腰部、脊椎、尾椎那边上来，到腰部那一段的脊椎放松，接着它酥酥暖暖的，继续现在把你的背肌放松，背部的肌肉一条一条的肌肉都放松，连血管也都有弹性，因为松弛开来。现在把你的腹部放松，把你的腹部的肌肉也放松，觉得酥酥暖暖的感觉。把你的胸部的肌肉放松，把你的肩胛放松，肩膀放松，把你的肩胛骨放松，现在你的肩膀肩胛骨放松了，你要觉得你的肩胛肩膀肩胛骨的里面都松开来，酥酥暖暖的感觉，背肌放松，胸肌放松，腹部放松，背肌放松，小腹放松，把你的腰部放松，把你的大腿放松，把你的小腿放松，把你的脚掌放松，脚趾放松，接下去把脚踝关节都放松，再检查一次，从脚趾一直上来，觉得放松，酥酥软软的一直上来，小腿、膝盖、大腿、臀部、髋骨、小腹，把你的腰放松，把腹部放松，背部放松，胸肌放松，肩膀、肩胛骨、肩胛骨放松，手背放松，手肘放松，手腕、手掌、手指放松。你要觉得你的手指、手掌像有个暖流一样，酥酥暖暖的那种感觉，让你的手背也有那种感觉。现在，请注意，深呼吸，三次深呼吸。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三次深呼吸。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吐出去的是淤积在你身体里头一整天的废气。你要感觉你现在就在森林浴一样，你周边就是非常清凉的空气，就在森林子里头一样，很温柔的阳光，很好的森林，森林浴一样。吸进来是澄澈的空气，深呼吸，把它吸到小腹吸满，吐出去的是淤积在一整天的废气，吐。再深呼吸，再吐，再深呼吸。吸进来是澄澈的空气，像清净的水一样，像清泉一样的空气，吐出去的是积压一整天的废气。现在注意把脖子放松，晚上把舌头放松，把食道放松，把肺部放松，把你的肝脏放松，把你的胃放松，把你的脾放松，脾脏放松，把你的肠子都放松， 肾脏也放松，把你的膀胱放松，把你的子宫放松，你的五腑内脏全部放松，他们现在调整的最好的时候，柔和的内脏，呼吸变得很轻松，很舒服。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深呼吸，吐出去的是积压一整天的废气。继续保持内脏的放松，这个时候你的肝脏的功能恢复很正常，你的心脏的心跳恢复得非常的和缓，你的血液的循环也是最好的时候，你的内部的化学分泌也是最均衡的时候。注意继续保持放松，把五腑内脏放松，把舌头放松，把牙龈放松，把你的嘴唇放松，把两颊的肌肉放松，把你的鼻子的肌肉放松，眼帘放松，把眉毛放松，耳朵放松，把前额放松，把后脑勺放松，把头盖骨一起放松。现在你全身都放松了，连你的毛孔都放松，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连毛孔都会吸气，吸吐，你就像站在森林浴一样，澄澈的空气，你的毛孔通通都张开来，吸进来是澄澈的空气，吸吐，你的五腑内脏全部都放松，人全部都放松，脚趾手指末梢通通都放松，连你的皮肤都放松，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深呼吸，吐，继续保持每一块肌肉的放松。现在你好好的保持这个时候的轻松的感觉，现在你注意你的呼吸，听着你自己的呼吸，深呼吸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得到，听到呼吸啦，三次深呼吸都听得很清楚，它是长而细的，现在你把你的注意力注意的去听这个冷气的声音，连冷气的声音也变得很轻松很协调，你跟冷气的声音融合成一体，你跟你的呼吸的声音全部融为一体，它是同步的，注意保持轻松，深呼吸，连你每一个毛孔都张开来，吸进来的是澄澈的空气，吐出去的是积压你一整天的废气。继续保持轻松，现在郑老师要把你开进来带回来，我要把你带回来的时候，我会喊倒数三，我现在就开始把你带回来。三，你想的是在讲堂跟郑老师做身心松弛技术。二，你要想着我准备一的时候，你要张开眼睛看我的手指。一，通通张开眼睛，抬起来看看我的手指，看到没有啊？通通看清楚了，把它动一动，身体动一动，稍微动一动，稍微动一动，稍微动一动。好， 请稍微站起来一下，请稍微站起来一下，请稍微站起来一下。好，稍微动一动，稍微动一动。嗯，好，请坐。这样子叫做身心松弛技术。你如果坐在一个圆凳上，你就比较不容易。你如果中午的时候有靠背的地方，你这样坐一下，总共只坐十几分钟、二十分钟，那么你如果可以同时接下去有一点休息的话，那你自然而然你会得到很充分的休息，补充你自己的体力。那你晚上要睡眠之前，你用这样子的松弛的方式，很自然的进入睡眠，第二天起来精神就会非常好，就会比较好。一段时间以后，你的体力也会改变，会好的很多。这就是你保持哈身心松弛、容易恢复哈的一个道理。这样子的一个松弛技术，你能保持这样，你的身体会来，就是我们平常必须保持清安。但我要告诉你，如我们在这里都没有给各位有机会教打坐。打坐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要放松。如果你没有放松去打坐，光是在那里打坐的本身就会无形中就自己就紧张起来。所以我们呢是让他学会这样子的松弛技术，他做的时候他感觉他自己肌肉会松得开来，因为有一个依据，你自己主观都有个经验，像爬楼梯啦、爬山啦、提东西那种经验你都有，你知道用那种感觉来带回那种松弛感，所以你坐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坐很久，而且你不至于坐起来之后到时候你爬不起来，你就不会有这种现象。所以